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我们现在开启录影。今天是我们的先知性人生的第15讲。因为我讲到这个时候，上个礼拜总结了所有的祷告。实际上若你们是希望知道所有的那个我过去讲的特别是前几三堂都是讲到祷告，我觉得是总结了耶稣基督有关祷告的教训。今天是讲到另外一些的事情所以你们可以去那个香港的一个 MMF 若你要找到所有的那个过去讲的.org.hk， 你可以在那边找到所有的讲到的那个记录我不知道我讲的怎么样，但是我觉得我是尽了我的力量，希望我们能真实的跟耶稣同行。今天人不多若你们打开话筒我们一起来讨论也可以，只要安静就可以了，只要安静就可以了今天我的问题特别是我感觉是比较希望你们来讨论今天的题目是什么题目呢？这个题目是一等我打开投影片 OK 这个今天的题目是等 OK 先打开这个，我需要的，对，好，现在题目是今天的题目是先知性人生对不起，地上的天上人生命中的危机地上的天上人生命中的危机。我不知道你认为我们有什么危机，有没有你可以打开，我没有关你们，随时问问题，你们可以给我们一些答案。为什么地上的天上人会有生命的危机？因为我们是住在地上的天上人，因为我们是有永生的，对不对？主耶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你们都是有永生的。但是什么叫地上的天上人的生命危机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会比较懂第一个是忘记了自己是谁忘记了自己是谁，同意吗今天你是谁规矩告诉我你是谁我们的公姐妹你是谁，你是谁公姐妹说没声音你那边
你好黄牧师，
是你是谁
我们是神的儿女
我是神的儿女那么你是天国的公主对不对你还记得你是谁吗天国的公主我们是什么，这次常常说我们是微服出巡，我们都是公主王子，天父把我们放在这个地上要看我们的反应，在不同的环境你的反应不是说你赚了多少钱，你今生有多成功你这些今生的成功都带不走的，对不对？带走也没用，天堂是黄金街碧玉城，根本看不上你地上，对不对？但是神要看的是你的反应，在不同的环境中他要看你的反应。所以当我们忘记我们是谁，那个危机是什么，我们看看吧但我们忘记了自己是谁，有什么危机一只飞鹰被地上的农户饲养惯了，他忘记了自己是谁，何况一个已活在惯了地上的生活的天上人，要变回一个地上的人我想问，一只飞鹰他被农户饲养惯了，然后他忘记了自己是谁，他的危机是什么？它的危机是什么？还会飞吗？不会了，太重了，对不对？习惯了在地上，也习惯了给饲养，它会去打猎吗？也不会了所以当你 已经是习惯了地上的生活。特别我们这些本来所以是天上人，可以靠祷告，可以靠信心生活的，但是后来变回一个地上的人。我想问有什么问题？你姐妹，你是祷告的，我叫你带祷姐。我想问一个什么样才算是回到地上人的生命，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生活才是一个回到地上人的生活？
我这怎么没有声音呢？你好，黄老师。
我听到。我是说，一个原来是应该是应该飞在高空的一个基督徒，当他变回一个地上人，忘记了自己是谁，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是很苦的。
很苦的。
如果
他会
啊，
你说。
对。
苦的。怎么苦？
如果老看底下的事是很苦的。就是在仰望天父。看天父。
对。他忘记了自己是谁，也忘记了自己将来要去哪里，永生已经不在他的心里。还有他不祷告，他不相信看不见的世界，他只会看一个眼前的世界，抓紧眼前每一个机会，抓紧眼中所有的事情。那个已经过去我们是习惯住在地上，对不对？还没信耶稣都是什么都自己抓，但是你看到很多基督徒还是抓，对不对？他变回一个属地的人，祷告只是一种自我欺骗，他们根本不相信祷告，也不想祷告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今天的危机就是作为一个天上人，若将自己飞鹰，会有什么问题？就是忘记了怎么飞行，也忘记了自己有飞行的能力，甚至习惯了给自己养肥了，飞不起来。我发现基督徒很习惯这个世界的公认，很习惯这个世界那个利益利益，甚至已经习惯了我应该是那么安全，我应该是拥有那么多的，习惯了拥有，不习惯了失去。不要说什么舍己背起十字架，这个是不可能的。我告诉你，习惯了丰富，习惯了给养肥，习惯了什么都伸手就有了。我们若一种安逸的生活里，我们很容易就忘记了我是谁。所以今天说地上的天上人的生命危机，就是你已经活不出天上人的生命。所以今天的经文，耶稣提出两个警告。我们打开那个马太福音，我们一直在讲的，一直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面在讲，上个礼拜讲到那个祷告，讲完祷告之后，主耶稣就转过来对门徒说，论天上的财宝，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九节，十九节到那个二十三节，十九节到二十三节，马太福音第六章十九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不能受坏，也有他挖个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受坏，也没有他挖个窿来偷，因为你们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然后耶稣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若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啊，那黑暗是何等的大了啊！这个就是今天我主要讲的两段经文，要从一个地上的天上人的眼光，就是你是有先知性那个人生在你里面的，你要活出一个天上人的生命，你要小心。主耶稣这里提到两个事情，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这个积攒财宝在原文，积攒财宝就是没有目的的去积攒财宝，就是你是把那个财宝成为你的安全感。所以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他说地上有虫子咬， 能锈坏，也有它挖窟窿来偷，什么东西会给虫子咬的。我们呢现在是惯的是钞票，对不对？当年的财宝是什么？当年的财宝是什么？当年的财宝就是那个寿衣美服，对不对？还有就是那个所以会有虫子来咬，然后能锈坏的就是那些铜啊、贵重的金属啊、那些铜币啊，会锈坏，还有一些你的贵重的那种装饰品。然后最重要的，他说有贼挖窟窿来偷，就算你藏得好好，都有人挖一个洞啊，把你所有的偷走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到OK， 所以我们在这里能看到神今天提醒我们，他有两个警告，有两个警告，是什么警告啊？我们可以在这里讨论一下，有两个警告，有两个警告，是什么警告？你今天是在地上，在追寻你地上的财宝吗？啊，然后第二十二节啊，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这个也是每个字我们都懂的，但是我们好像你解不明白，什么就是眼睛就是身上的灯，然后什么就嘹亮，什么就光明啊，眼睛又昏花，全身就黑暗了，这些都是我们看不懂啊。然后他说，那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这个是我们要在这里要再去想一想，这个黑暗是什么？为什么能让我们变得一个很大的黑暗在我里面？弟兄姐妹，我今天要在这两段经文里面，我们去思考主耶稣他要我们从这两段经文，他要提醒我们，若你是地上的天上人，主有些事情要提醒我们。
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那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
为什么这样？谁来说话了？感谢主。哈利路亚，有人播这个圣经啊。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那个我们的投影片吧啊，我还是没办法讨论，就这样吧啊，我们继续看，我快点讲完再讨论好吗啊？第一段圣经，他主耶稣说人的危机在追求地上的财宝，心中再没有永恒。所以主给的经文是，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你看到这个就是说，在地上的财宝会有这样的事情，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能锈坏，也没有人能挖窟窿来偷。哇，特别多脚友，没有他挖窟窿来偷，因为你们财宝在哪里，你们心也在哪里。前面两句话我们懂，后面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地上的天上人，你们不要盲目的在地上抓着财宝，然后这个财宝成为你生命中唯一的目的，你是为财宝而活，为着你现在眼中有的财宝而活啊。我想问大家，什么是你的财宝？今天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财宝在哪里？有一次那个卢家文牧师，就是远东广播，当年的那个远东广播很有名的啊，很多人现在我的教会啊讲到这个卢家文牧师，他说你们恩泉堂你们的教会的安全感在哪里？他说在下面。然后我们都在笑，别人听不懂，你知道我们的教会下面是什么？不是地库，我们教会的下面，我们是跟那个银行恒生银行合作的，盖这个教堂，所以下面是银行。所以今天 耶稣提醒我们，当你们以地上的财宝为你们的安全感，你们忘记了地上这些东西有一天都会突然间没有的。旧约的诗篇说，财宝钱财会有翅膀会飞走的，有没有看过？今天有人说，财宝钱财不是永远的朋友，朋友才是永远的财宝啊，你的财富啊。在这里还有一句话啊，耶稣就是指着我们，你要既然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也不能受坏，也没有人没有贼挖过窿来偷，就是天上你的所执掌的财宝是不能失去的。在这里有一个问题，你怎么样可以执财宝在天上？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你怎么样可以执财宝在天上？你怎么样才可以执财宝在天上？谁愿意告诉我，你怎么样可以执财宝在天上？公姐妹，你还打开视频，你来讲吧，怎么样才能执财宝在天上？以你来说，怎么样才算执财宝在天上？
我觉得信要仰望神，无论在什么事吧，都依靠神，不能看底下的事，看底下的事就没有盼望啊。当你把信交给神的时候，你所有的把你所有的想法、所有的信义全交给神，那祷告交给神，
这样就积财宝在天上。哦，有人说是听道行道，有一个弟兄加勒弟兄说是听道行道。嗯，然后你现在刚才讲的是祷告，一切都依靠神，一个两个也非常好。但意思说，神没有说你不要有地上的财宝，如果真的是不需要有财宝，耶稣也不会说什么。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意思是我们都习惯了要在地上有财宝，我们人生就愿意去追寻宝物，神也没有说不允许，他只是说这些会容易失去，容易失去。有人说你借给穷人，就是你帮助穷人，就借给耶和华，耶和华必赏赐你。然后我们在这里看看，若一个人常常这样财宝在地上，他的财宝是什么呢？是股票。我想问，若是股票，股票的天天上上下下，对不对？还有财宝一般都抓得到的，手上的，抓在手上的，有一个问题，财宝够不够的？有没有人觉得财宝够多了不要了？有没有？没有的啊，说有人说是奉献，也是，当你奉献给主，也是把财宝记在天上，对的。但是当你只有地上的财宝，不知不觉没有目的的啊，也吸血，没有目的的去给去啊，去抓去赚，然后最初你没有什么动机要贪恋追求今生的财宝，没有的。但是不知不觉，因为拥有了，拥有的越多，终于舍不得失去。什么是你财宝？我做一个定义好不好？不是你拥有的多少，是你最不想失去的，最不想失去的那个才是你的财宝。同意不同意？最不想失去的是你的财宝。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提出，地上的天上人啊，你地上的所有的事情都有机会会失去的，你是有永生的，你是地上的天上人，你要记得你所有真正最后的财宝是在天上的。我曾经讲过这个故事，讲过这个故事，就是那个财主他要死了，然后他跟主说，主啊，一生那么努力赚，做了那么事情，现在什么都带不走，我舍不得，你给我带一样东西走吧。然后主就说，好吧，就给你吧，带一样东西走吧。然后他把所有的东西变卖成一袋东西，他拿着这袋东西，当他死了以后，就把这袋东西带到天上去。带到天上的时候，天堂门口就有两个天使来欢迎他，看着他手中拿着一个袋子很重的，就问他， 天堂什么都有，你带什么来天上？我很好奇，哪个天使都很好奇，要去看看这一袋是什么东西。然后这个财主打开这个袋子，你怎么这个袋子发出一种黄色的光来？这个光是让你知道这个袋子里面是什么？
黄金。
黄金，对呀、啊。然后这两个天使看着这袋黄金就对望，然后流下一滴汗，然后问这个财主：“你为什么那么辛苦带一袋地砖来天堂？”地砖来天堂。原来这两个天使说，天上是黄金加遮蔽玉尘，你带了一袋地砖来天上，然后两个就看着对方流汗，也带着很深的一个疑惑看着这个财主。这个财主就很不好意思，他一生只带来一袋地砖，就过了他一生，还是他的宝贝。我想问你，你有没有一袋地砖？现在有没有一袋地砖？你的一生能不能换一袋地砖？一袋黄金不能，我一生都不能换一袋地砖。你今天是为什么而活？你不是为一袋地砖而活吗？我每个月为老板打工，我每个月忧虑的那个事情，原来在天上只是地砖。弟兄姐妹啊，什么是宝贝？什么是宝贝？财宝，什么是你的财宝？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真的，你的财宝是股票 up and down， 跟着财宝走。你的财宝是你的工作，你是舍不得失去的，你会拼命去抓紧它。佛教有一句话，他说常变，这个无常。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一切都在变。耶稣也说这个事情，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你们不要怕，我已经胜过这个世界。实际上地上一切都会改变。如果一个人只为积攒财宝在地上，在追求地上的财宝，心中没有永恒，他的眼睛，他的心常常看着什么？地上的财宝。最后他活在一个眼见的世界，比那个看不见的世界更真实。本来你信主以后，你应该看到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应该比看得见的世界更真实，但是已经失去这个能力。就像亚当堕落以后啊，他的儿女，他的儿子那个该隐，只看到自己的想要的荣耀，就杀了他兄弟，对不对？人若只要自我，只要自己想要的东西，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这个危机就会失去对永生，失去对看不见的世界那种信心。所以主耶稣就说，你有地上的财宝没问题，但你要记得你的财宝在哪里，你心在哪里。刚才有弟兄姐妹写的，当你施舍，你奉献，你把财宝放在教会，你就会心在教会啊。弟兄姐妹，我们的财宝记在天上，不一定是给的教会，就是记在天上。你真的要做到神的心里，这个是我真的要提醒大家。也不要只是守律法，你就认为你是积攒财宝在天上，那种虔诚的行为不会让你积财宝在天上的。好，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好吗？我们看一个故事，圣经有一个故事是好可爱的一个故事，就是一个财主的故事，大家都应该听过的。耶稣认为我们是属天的，属天国的，所以要小心那种没有目的的，打错了，没有目的的积攒财宝在地上，免得你们安全感全放在那个有限的物质中，应该把你的财宝定睛在永恒。圣经有一个故事，少年观的事件中，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少年观就是那个马太福音9:16-30，马太福音 第十九章十六到三十节，在这个故事当中大家都很熟。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到三十节，留意这个故事里面这个少年官，他应该是一个属天国，认为他是个属神人啊。他最后结果怎么样？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天永生，就当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渡啊，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那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以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二十二节，那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对门徒说，我是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要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天国还容易呢。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地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先读到这里。这个少年官他到耶稣面前，谦卑不谦卑？谦卑啊，有一个经文说俯伏在哪里问耶稣。他不单只是一个官，他还是个财主。然后他问一个问题，主啊，我要做什么才能得到永生？主要他问的问题本身就有问题，他说要做什么能得永生，他希望知道我做一点事情可以，什么事情可以得永生。但是做什么事情能得永生，这个问题本身就有问题。所以耶稣也顺着他的问题，以他的高度来回答他，你只要遵守诫命就可以了。那个少年官应该是蛮虔诚，所以他站起来说，是什么诫命呢？耶稣故意的把这里说的都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就是十诫的后五诫，还加一条孝敬父母，对不对？我要说爱人如己。实际上耶稣没有讲到一条，前面的四条就是爱神，尽心尽意的爱神。因为这个少年官认为自己很虔诚的一个宗教里面，他有胆量走到一个拉比面前问问题，他应该有应该是不错的一个信徒。但是他觉得说自己在问这个问题是埋下一个事情，指出他的问题来。这个少年官说，但耶稣说，这一切我都，他说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耶稣让这个少年官很自信说，我都遵守了，我很爱人的，我有守十条诫命的。事实上他真遵守了吗？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现在另外一个经文说，你缺一件事情啊，就是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啊，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实际上我们耶稣说是一件事，在这里好像两件事情，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这个少年官就悠悠愁愁地走了。为什么耶稣要他做两件事？就说只缺了一件事情就能做完全人。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做什么？为什么对这个年轻人少年官给出那么大的挑战？当你今天听到我说耶稣要把我们变成地上的天上人，这个就是在今生就有神的国，你活出一个先知性的人生，你是活在一种属天的那种生命，那种地位，那种神儿女一种荣耀中的一种生命。 这个少年官他为什么又愁愁愁了？对，他的财宝很多，他的财产很多，他原来要永生，只是希望能永远享受他的财宝，他心中没有永恒的财宝，他也没有天国的那种观念啊，他没有啊，所以他眼中什么最重要？眼前的财宝最重要。虽然他求永生，但是永生重要还是财宝，今生的财宝重要？今生的财宝重要。弟兄姐妹，若我们仍然活在这种没有目的啊，让钱财今生的产业成为我们的安全感，而不知不觉就变成这个少年官一样啊。主耶稣在这里说，你愿意做完全人，我想问你们，愿不愿意做完全人？愿不愿意？愿不愿意？愿不愿意？不愿意，不愿意。事实上，主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变卖你所有的啊，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我想问，这样变卖所有的财产给穷人，就找财宝在天上，他有失去什么没有？没有。如果真的相信永生，他一分都没失去，只是赚到天上，过户到天上去。然后你还要来跟从我。主耶稣，我们常常看这个故事，定睛在耶稣很过分，要求他给所有财产。不是，主耶稣让他的眼光不要定在他的财产，他的产业。他要跟随耶稣，最大的拦阻是什么？他的财产。彼得当年打鱼半心跟随主，直到主去找他，让他在打不到鱼，然后让他在白天去打鱼，打到鱼，彼得才撇下所有来跟随耶稣。弟兄姐妹啊，今天若你的产业，你的财产让你已经看不到天上的永恒的财宝，你已经跟这个少年官一样，你没法做完全人，我告诉你。然后主还说，你要来跟随我，像主在邀请他来跟随我，你就能进入永生。什么时候才是进入永生？不是你死后进入永生，是你今生接受耶稣基督，你就有永生。你与主同行，你就有永生。神不是把一个什么永生放在你的生命里，不是，他是把自己的生命给你，他与你同在，与你同行。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这里耶稣是让他来跟随他，但是在这里少年官不肯。实际上要显明，他前面说他爱人如己啊，他爱邻舍什么什么，这些都是假的，他没有真正听懂律法上所写的，就是你要爱人如己，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得得得得啊，这些都是愿意把对方变成自己，就真正的爱人如己，就是十诫的后五诫。所以这个少年官实际上他没有真正的爱人，没有真正的爱人。若是真的要去爱人，真的活出这个诫命，他就真的可以好到可以到永生了。他这事实上他没做到，所以主耶稣挑战他。第一个是安全感，是在财宝，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用这段圣经是非常好的一个解释。你有没有看到基督徒都是这样，很想得到天上的他，很想得到神今生给的那个带领，很想得到神的给他的丰富，却舍不得放下一点点自己的那个现在那个权利，还要去争，还要去斗，还要去别人怎么做他我就怎么做，所以变成跟这个世界挂钩了。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说，财主进入天国是何等的难啊！因为你若有今生这个安全感，你很难去单纯的跟随主。一个地上的天上人应该知道你的财宝是谁给你的，得财宝财富的能力啊，资财能是耶和华给的，你今生的一切像都神帮助你才有的。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 财宝啊，财主进入天国，进天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进入金的真的眼，比财主进神国还容易呢。所以什么拦阻你跟随神，什么事情让你现在这个天上人变成这个活，变成这个地上人，这个很大的危机。还有有些基督徒求的是今生的那种财宝，他求的今生的荣华富贵，对不对？当你求荣华富贵，今生的成功神学没错的，神是可以让你成功的，但是是当你把这个财宝成功成为比神更重要，比永恒更重要的，你已经不是一个天上人。主耶稣说这个危机在这个少年官身上你就看到了。所以主耶稣后面我们在27节彼得在回应主，我们一起来读好吗？27节彼得就对他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皆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只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凡为我名撇下房屋或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在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主警告我们，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若你今天愿意为他撇下这些，像彼得一样，神会还你一百倍，你相信吗？我要做见证，我们在香港，我卖了我们在九龙塘一个400多万的房子，傻傻的顺服去到以色列，也不知道去做什么，只知道神清楚要我去。我已经过了12年，我在香港当时已经过了6年到7年的信心生活。我女儿出生，我就在做自由传道。我觉得我已经很顺服啊，但是神让我真的知道，当我卖掉一个房子，但我愿意继续跟随他，他真的让我有100个房子。我在全世界无论到哪里，弟兄姐都有弟兄姐妹接待，因为我真心爱主啊。原来爱主的会认出那些爱主的人，我也愿意你得到这个百倍的回报。所以你说，当你为神撇下的，你为你必要得着百倍，并要承受永生啊。所以在另外一段经文说，还有说必多，那这一段只讲到神要你得百倍，你相信吗？我要做见证，真的百倍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说啊，总结一下，你能看到一个属神又敬虔的人选择永生，最后却失望的离开，原来是他看重今生的一切过于永恒。今天少年官、少年财主这样的这个见证，这个事情其中来解释，主耶稣说不要计算财宝在地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有人受害，有差挖个洞来偷啊。我想问这个少年官回去，他以后会开心吗？会还是不会？他悠悠愁愁走了，他以后回到家里，他还是拥有那些财宝，但我想问一句话，他会开心吗？他以后的生活会幸福吗？有谁能告诉我啊？打那些字啊？我想问你，你是这个少年官，当你这样离开耶稣之后，你以后的生活会开心吗？我想这个少年官不会开心，他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更好，就是永生，他得不到，他只有现在拥有的东西，还怕，天天怕失去，天天怕失去。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你今生若你现在是没有为主而活，只为地上的一些事情而活，你太可怜了。无论这个财宝是什么，它牵着你的心。 我在说什么叫财宝，就是你怕失去的，你怕失去的，这个就是你的财宝。主耶稣苦口婆心，今天记得我也记得这个少年官要告诉你，不要只占财宝在地上，你凡为我撇下房屋把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啊，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要承受永生。愿神祝福你。你要问清楚什么叫做啊，把财宝积攒在天上，就是把你所有的财产真的愿意为主啊，听主的话，做主的事。但是更重要的是要来跟从主，因为主才是真正的财宝，对不对？主是你的财宝吗？如果你说主是你的财宝，你打范围打上去，主是我的财宝，阿们，主就成为你的财宝。愿神帮助你，现在可以回应，你愿不愿意主成为你的财宝？愿意还是不愿意？愿不愿意啊？我们要听一首诗歌，说你愿意主成为你的财宝，你要知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的。阿们，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诗歌。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
神灵啊，求你，
主啊，你知道我们的软弱，
我般若
完全
明
白，
我无言，你叹息，亲自为我代求，
你坚强
我的心，使我走在属神之意。生命再次绚丽，啊，我心不住赞美，啊，我灵不住称谢，一生虽有苦楚，早晨必欢呼，主的恩典是一生之久。
我们要看透今生一切都会有改变，唯有主耶稣是永不改变，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不会说今天有明天就没了，今天拿不到明天就惨了，主说没问题，今天拿不到明天再有，因为有这份这个恩主，我们不要怕。耶稣虽然有苦死，你小时候苦死早晨，因为主的恩典，你可以欢呼。 真正的侍奉主是用心来侍奉，看他为宝贵。你的灵要在圣灵里去看透人生，看到主的旨意，相信主明天是有恩典的主。哈利路亚，主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哈利路亚，
我心不住赞美。
我可以一无所有，但不可以没有你。主啊，我拥有你就拥有整个宇宙，拥有整个永恒。哪怕是今生一切都比不上你。主啊，我们宣告，我们要用我们的有限的一生来跟你换取永生。我们不要活在只是眼见的今生，我们要今天宣告，我们活在你的永恒里，用永恒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今生。哈利路亚，愿永恒的主，你在至高的三重天，在宝座上，现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立志，我们要跟随你，我们愿意放下我们拥有的主权，我们所产业的主权，我们愿意跟随你。求你指示我们如何与你同行，如何活在你的同行的国度中。愿主帮助我们，愿我们的财宝成我们的拦阻。求主现在就帮助我们，我们心愿意献上我们所有的产业。愿主来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先知性的人生，进入这个永恒国度的生命的荣耀的生命中。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啊！不要让我们忧忧愁愁的像那个笑脸观一样这样离开。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你今天是笑脸观，还是一个真正得到这永恒国度与神同行的人？你是哪一个？你愿意真正的与主同行吗？主在邀请你活出一个地上的天上人的生命啊！地上的天上人啊，还有一个危机，我们再讲第二个危机。第二个危机，小心眼睛是你内心活在黑暗里。小心眼睛洗礼活在地上的黑暗里。我们起来读这两节圣经。没有人回应这样跟随主很难，但是我告诉你，主要夺走你所有的实在太容易了。跟随主要付代价，我告诉你，不跟随主付的代价更大。所以我刚才说，主啊，我可以没有一切都没有，但不可以没有你。我告诉你，这个是挺划算的一句话但你向主毫无保留啊，你就神也会对你毫无保留，你愿意吗？主为什么要求那个笑脸观去跟随他？若只是要他变卖所有给穷人，积攒财宝在天上，这个就太过分了，你很可怜。是让他有财宝有安全感，还是他跟随主有安全感？我想问大家啊，这个笑脸观他积攒财宝在地上，他有财宝，是让他有活在财宝当中快乐安全，还是跟随主安全？能不能告诉我，给答案给我？拥有财宝安全幸福，还是跟随主安全幸福？哪一个比较安全？不知道，没回应，没关系了，我真的告诉你，跟随主比较安全，因为今天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保罗说，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明天要死了， 啊，我希望你们不是违背良心说哎呀跟随主很幸福，实际上是我们有时候了解错啊。我们有一句圣经常常解错的啊，这个罗马书十二章，我们常常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然后我们就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的变化，察言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这段圣经我们常常指活着前面那一段，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啊，然后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发所有的心力去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却没有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实际上主耶稣不一定要你受很大的苦，他希望你跟着他拥有财宝却不加上忧愁，对不对？神给人财富却不加上忧愁，那个舍不得放下主权的，不愿意随时像亚伯拉罕一样的把钱奉献给神的，他就没有亚伯拉罕的自由。亚伯拉罕是地上最有钱的人，当年他却是一个最自由的，他把以撒都献上。弟兄姐妹，今天神是要你得着亚伯拉罕的自由，亚伯拉罕的自由就是来跟随主，真正的把你财宝最宝贵的献给神，要不然你很快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弟兄姐妹，若你的财宝是你的儿子的未来，你很快就会天天骂他，还有遇到一点你儿子的不好的事情，你就抱怨上帝。你为着你的儿子在神以外有财宝的，你很快为着这个财宝就背叛你的神。弟兄姐妹啊，今天你地上有财宝是一个危机，这个财宝若扣着你的心，你很快就进入内心的黑暗。这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暗黑暗了，啊，黑暗是何等的大了。这里主耶稣指出一个犹太才听懂的一句话，所以犹太拉比认为人能看到东西是因为眼中发出光，他不是说外面的东西有光所以我看到啊，他是说我眼中发出光来，所以我看到那个东西啊，就是我眼中发出的光不同啊，里面看到不同事物的颜色啊，事物和颜色，你心里发出来的光将确定你眼所看的啊。这个好像啊，我们的哲学上的唯心论啊，就是那种本体论，就是你的心发出什么的思想，你看的事情就是什么啊，你的里面确定外面那个事情的本质。犹太人讲到这个世界，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神创造的，一句话就能改变，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都是变的。然后他说你里面的光，这里生命中发出来的光，将确定你所看的事物啊，那个本质跟那个颜色啊。所以从这个犹太人的观念啊，像心理学说，你的心若忧愁，你看什么都是黑色的，对不对？眼睛就身上的灯，意思说看你的眼睛有神没神你就会知道啊，你别人就会看到你的心。有人说眼睛是心灵的那个窗口，让别人看到你的心，所以他眼睛是身上的灯啊，发出光来，你的眼睛若嘹亮，哇，滚滚有神啊，全身就会光明。你一个人有神气，灵很强大，他走出来，你感觉他身上发光，哇，好难接近他，他很有那种灵里的那种，他你会感觉他身上就发出光来的样子，就像一本大总裁，他们里面的力量很强，他看着你的眼神是很坚定的。我从这个例子来举例，这个内心强大的人，他眼中会有光的，让你感觉到很光啊。所以什么事情会影响我们的心？前面说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所以当你的内心总是给外面的物质所影响，你的心就会累， 你会忧虑，你会惧怕，你的眼神就会犹疑不定。所以什么是一个在忧虑在危机中的人是怎么样的，他就头低下来的，总是看着你要跟他讲话他没反应的，心中充满事情，这个就是一种眼神没有光。你要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这里说的昏花啊，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一种好像你眼神很模糊，眼睛很亮，你瞪着眼睛，但是眼神是没有，是空洞的啊，是空洞的。对不起，有些事情发生啊，有一个蚊子啊，眼神是空洞的，空洞的眼神，然后你看他的眼睛里面是没有的。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人眼神空洞发呆的？你能看到他心是怎么样的？能不能告诉我，当一个人眼神空洞发呆的，你若真能看到他的眼睛，看进去是什么颜色？是黑色，也许是虚无，什么都没有。什么是比黑色更可怕？就是虚无。所以在这里，里头的光若黑暗的，那黑暗是何等的大。哀莫大于什么？心死。这种空洞的眼神就是一种没有希望的，一切都失去的，绝望无助，甚至是不传半点希望，是一种完全崩溃的，是坐在黑暗中死因里的一个地上的天上人，会落在这种危机中吗？会还是不会？告诉我，会还是不会？会还是不会？有没有人打字告诉我，会还是不会？你做一个地上的天上人，你会不会有机会落在这种黑暗里，完全绝望，失去盼望？不会。又不会，耶稣都不会说那么多了。理论上应该不会的。感谢主，我们的公姐妹，我们的刘弟兄说不一定是的。但为什么会落在这种黑暗？是神弄你黑暗吗？是谁弄我们黑暗？若你们看聊天，有人打答案了，有人把答案写出来的。哈利路亚，我们的 Angel， 你说越来越不会，哈利路亚，阿们。我告诉你，若我们心里越多外面的财宝，太多不想失去的事情，有一个灵界的活物，它总会用这些东西让你里面黑暗，它把你跟神分开，也让你感觉到神在威胁到你所有的。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主真的希望我们活出一种眼睛是嘹亮的生命，全身是发光的，对不对？这个才是一个地上的天上人的生命啊！所以我要解释为何眼睛会造成内心的黑暗，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心也在哪里。是什么事情能让眼睛昏暗？心中所忧虑的事情会让我们内心变得黑暗，你同意吗？你今天在忧虑什么？你现在在忧虑什么？值得你忧虑的应该是你的财宝，对不对？阿们，住在我里面的比世界上更大啊！所以我刚才也说，我可以失去一切，却不可以失去我的主，所以主才是比这个世界上更大的。阿们啊！然后这黑暗是指什么啊？是内心的黑暗，是指一种蒙蔽，让你看不到真相，永远在黑暗中走而不自知。 所以主耶稣用到一个很重的字，说你内心若黑暗的，这黑暗性何等的大。这是一种远离神的状态。基督徒啊，当你私欲怀胎生出罪来，就要罪变成你的宝贝啊，最终之乐把你困住，你贪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魔鬼是偷窃、杀害、毁坏，偷窃了你是谁，你忘记是天父的儿子，忘记了不知道我是谁。第二，他会让你去占财宝，抓抓抓最今生的所有，因为你已经忘记你是谁了，需要安全感，你就自己抓，抓着地上有限的东西成为你的安全感。有因为这些安全感会天天高高低低，有时候会得到，有时候失去，你怕失去了，你在忧虑当中，你绝对就已经对神没有信心。就像香港那些破坏政府那些黑豹，你看他们整个眼中是没有上帝的国，他们认为要靠我来举起公义，行公义，好怜悯，他却没有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弟兄姐妹，我们是什么时候进入这种黑暗，穿的都是黑色黑衣黑裤子，还有里面有很多是基督徒，还有很多香港的牧者神学院的老师都支持这种暴动。这个是什么？是因为内心先有黑暗，没有希望。所以对不起，我也不是蓝丝，也不是黄丝，我是港丝。我爱香港，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天国。我觉得这种人，这些人活不出一个天国的荣耀，也没有这地上天上人的生命，那么落在这种黑暗里。弟兄姐妹啊，魔鬼很厉害，只要你对神没信心，只要你认为地上有一个事情值得你拼命去得到，你会很容易最后落在这种黑暗中，永远看不到真相，永远在黑暗中走而不自知，莫名其妙地活在黑暗里。这是一种远离神的状态，在他们身上没有平安，在他们身上看不到神的荣耀，在他们身上只看到苦毒、仇恨、复仇。弟兄姐妹啊，在美国的基督徒，他们跟那个选举总统的事情，你看到他们，我告诉你，煽动他们攻击国会，打破美国的所有的这些制度的，我觉得这个灵不是来自神。我没有说谁是对还是错，背后这种表现是一个宗教的灵自以为意，还背后是一个暴力啊一种的状态，这个是一种不信任公义、不信任上帝的一种表现。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可以革命，但不可以在仇恨中革命，不能有这种状态，是绝对是为着善良、为着爱、为着保护弱小人。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就这样，所以在这种黑暗中，太多基督徒为着教会的事工，对不对？争论、分裂，有没有这个事情？有没有？若教会是你的财宝，你奉献了很多钱给教会，你就为教会这些事工在争、在打。若你这样，你就在已经在走在黑暗中。所以耶稣说，你的眼睛若嘹亮，你是能有一种内心的强大的平安，在灵里面很强大，你不会活出这种走在黑暗中的生命，也不会让耶稣说，觉得说你里面的光若黑暗了，这个黑暗是何等的大。就是你们今天说我用这个真理这两句话，你回想你的教会里面，教会充满了黑暗，有没有看到？当每一个仇恨给挑动，每一个是非给传出去，我们真的很难过。今天的教会充满这些黑暗，自以为意、自以为是，定别人的罪，异端，对对对对。我在说，你可以指责别人是异端，但不可以有仇恨。我们不要有一个宗教裁判，不要有宗教的裁判。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不要再有这样的这种表现。哈利路亚，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今天不要再有这种的表现。
蓝牙设备已断开。
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我们去，当我们里面把今生的一些事情变得比耶稣更宝贵，在神以外还有财宝，也不能把它献给神上，亚伯拉罕献以撒，我们没有这种心灵的自由，很容易因为忧虑，因为这些财宝而活不出一个地上的天上人的生命。所以两个危机，第一个，你只占财宝在地上，没有目的，盲目的把财宝，地上的财宝成为你的安全感，成为你的最宝贵的，你会很容易落在第一种危机，就是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你看不到永生，看不到永恒。第二个危机是内心的忧虑，眼目的昏花，忧虑太多了，变成你看不清楚真相，甚至你给撒旦蒙蔽了，你就以为遵行真理，却活不出一个地上的天上人的生命。你有没有看到耶稣拿着那个刀去砍人啊？耶稣赶出那个，他们是用一种像圣经说，耶稣也把那个圣殿啊，那些油羊那些兑换钱币的都赶出去。他说他们在做这个事情，他们乱用圣经。这些恐怖分子，这些暴力分子，他们乱用圣经。是耶稣是在把那个外邦人怨是应该祷告的，那些祭司用来敛财赚钱啊，给别人很高的一个费用去租这个地方来兑换钱币，还卖油羊，这都是特权，但是是宰窝。耶稣是把这些宰赶走，是神的原来是往外邦祷告的地方变成不能祷告的地方，所以主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说不要乱用真理，但他们就是这样。所以我是香港人，所以我骂这个不是批评他们，我是真的觉得我很失望。有些是我认识的牧者，有些还是我从前的顾问牧师啊，我觉得很难过，我心很痛。主耶稣看着他们有什么感受？高兴吗？这些人真的是地上的天上人的生命吗？活不出来。所以求主帮助你，帮助我，眼光要嘹亮，我们全身就光明，眼神若黑暗，全身就黑暗了。所以我们也不能阻止这个世界的黑暗，对不对？我们没办法阻止这个世界黑暗。你能阻止这个世界黑暗吗？不能。但是你可以这样宣告，弥迦先知他这样宣告，我们一起来读。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原来的经文是弥迦书七章第八节，他说，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坐在黑暗中，我虽跌倒，我虽坐在黑暗中，耶和华却做我的亮光。这个弥迦书第七章啊第八节，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我说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做我的光。我更喜欢这个弥迦书第七章，我们再看第七节。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来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因为你们当你眼中没有永生，只有今生，没有为着你眼中你现在有的东西会拼命，甚至你会认为这些东西看不到神，你更没有想到永生。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出这两个危机，他叫我们不要像那个少年官一样忧忧愁愁走了，要知道主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对不对？所以最后我用一首诗歌来总结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今天我们的课题最后要呼召你，要来跟随主，要轻轻听，
轻轻听，我要轻轻，
对不对？你要听主的声音，你才可以 宣告耶和华是你的光。轻轻轻他在听，你的主轻轻在听你。若你没有这个牧人，没有跟他紧紧的跟随同时，你很容易落在那两种的危机当中。我一生只听追逐生命，你是把我这生命的主宰，他的羊人的大声音。轻轻听，我要轻轻听，我要侧耳听主声音。轻轻听，他在轻轻听，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追逐生命。他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他的羊认得他声音。主，谢谢你，今天你再次在我们中间呼召我们。无论如何，你说你是我们最宝贵的，也是我们真正的安全感。你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今天你要再次呼召我们，把我们的所有的主权，愿意把我们的财宝都交给你，让你来用，让你来带领，让我们活出亚伯拉罕的自由。主，我愿意跟随你，因为你是我唯一最懂我的、最爱我的牧人。主，我愿意跟随你，我愿意紧紧地跟随你，愿你来带领，愿你来同行，我愿意听你的，也听到你的声音。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追逐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主啊，你今天的呼召，愿意跟随你，愿意做小羊，紧紧跟随你，进入神国度的人，这样与主同行，就活在神的国度。你是大牧者，生命的。我的动作全能都全在乎你，主啊，因为你认得我的声音，我宣告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一生只听吹出声音，我才能胜过一切的黑暗。你是大牧者，生命的主宰，我的牧不要让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人，我们家里人的幸福成为我们的那个财宝。
我的牧人，
要知道主认得你的声音，紧紧跟随他，万事不为互相效力，叫爱神人的一处。你相信这句话吗？轻轻听，紧紧的跟随。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也许我们现在是坐在黑暗里，但我们要宣告耶和华却做我的亮光，做我生命的光，做我指路的光，做我安慰的光，做我生命那个永恒的光。主耶稣，谢谢你带我到天父的面前。主耶稣，谢谢你常常提醒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都会失去的，有人来偷的啊！我积攒财宝在天上啊，要认为我们的财宝在哪里，我们心就在哪里。 主啊，你呼召你的门徒来，让他们要活出地上天上人的生命。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愿意为你而活。主，我们也愿意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的眼睛昏花，我们就很容易落在蒙蔽。我们落在蒙蔽的时候，我们还以为在为你而活，我还以为在为你征战，我们还以为在为神的国度而努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你的圣灵现在来光照我们。凡我们的生命又活不出耶稣的荣耀，活不出耶稣所说的爱神爱人如己啊，彼此相爱，就愿主给我们知道这个是错的道路，让我们没办法活出这三条最大的诫命。我们根本不可能在圣灵的带领当中，我也不可能活出属神的生命。所以求主今天记住这两段圣经，记得耶稣基督提出这两种地上天上人的危生命的危机，让我们好好的反省。我们就要紧紧的跟随主，靠我们做不到，靠我们没办法胜过这两种危机，我们就要紧紧跟随你。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帮助我们紧紧跟随，紧紧跟随，直到永生。奉救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你愿意吗？你愿意来紧紧跟随吗？